常年期第22周星期三，浮船生活的场地。公读圣路加福音第四章38-44节。那时候耶稣从会堂里出来，进了西满的家。西满的岳母正发高烧，他们为他祈求耶稣，耶稣就走到他身边，斥推热症，热症就离开了他。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日落后，众人把所有患各种病症的都领到他跟前，他就把手附在每一个人身上治好了他们。又有些从许多人身上出来的魔鬼呐喊说，你是天主子，他便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墨西亚。天一亮，耶稣就出去到了荒野地方，群众就寻找他，一直来到他那里，挽留他不要离开他们。他却向他们说，我也必须向别的城传报天主国的喜讯，因为我被派遣正是为了这事。他就常在犹太的各会堂中宣讲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在浮船生活中，会堂和家庭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浮船场地。一位浮船者必须要有在会堂和家庭同样浮船的能力，才是一位合格的浮船者。那么主耶稣就是一位这样的浮船者，他以身作则告诉我们，告诉所有的浮船者必须要做到走出会堂，走进家庭，再走进会堂。那么今日福音所描述的主耶稣的浮船生活，就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这样的模式。那么这个模式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咱们看走出会堂。今日福音的第一句话，那时候耶稣从会堂里出来，进了西满的家。我想这句圣言是解释浮船生活的一个关键的一句话，因为作文转门以浮船的模式来描述主耶稣一生的圣使路加来说，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呢是转门为这个浮船者准备的一个手册，可以说，那么这一句圣言是为了告诉所有浮船者，必须要牢记几件事。哪几件事呢？首先，浮船是生活，不是工作。当然，这不是文字上要辩解浮船工作、浮船生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说浮船生活，有时候也说浮船工作，我们不需要在这文字上推敲。我要解释的是一个事实啊，要解释的是一个具体的内容。事实就是，如果我们将浮船当成工作，那就会有一种危险，也就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浮船而浮船，就是说变成了工作了，于是浮船就变成教堂内的事儿，这样教堂也很容易变成办公室，浮船者呢就是办公室里的职员，于是浮船者所面对的是工作，而非有血有肉的人，也就是你面对的不是生活了。结果就是浮船开始形式化，因为一旦浮船不与具体的人接触，浮船就很容易变得没有血肉，麻木，纸上谈兵，空中楼阁，看着美丽却没有生命。当我说生命，就是指的有血有肉的生活。当然在咱们讲说生命力，具有生命的时候，是指的老百姓一般的教育，家里的个柴米油盐酱醋茶，酸甜苦辣咸，无味俱全的生活，有悲欢离合，也有生老病死，有大喜大悲，也有小风小浪。因此当我们说一位浮船者的宣讲具有生命力时，这个生命力是指普普通通的生活，他讲的是生活，也就是他讲的不是道理。 我为什么要特别说生活，就是生命力这三个词不是指的啊，有时候生命力这三个词不是指的生活，而是指的一种神秘性的力量。我记得多年前有人就说了，他说看我们的神父的宣讲多具有生命力呀，你看那个神父宣讲一点生命力都没有。那么说这句话很危险啊，因为生命力不一定都是生活，而是一种力量。当然有时也只是生活，但是大多数后生命力是指的这位服传者或者这位神父他的讲道具有感染力。这感染力啊需要区分，有些感染力是来自圣神，有些感染力是来自撒旦，也有些感染力是来自天生的语言天赋。那这种天赋一般是本性的，你比如有的人口才好就是那意思，那口才好包括不是光流利，也是包括感人啊。比如那个央视的播音员都一般的具备这种能力。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将这种生命力视为生命，就与上面服传变成工作具有同样的危险啊，因为任何一种服传都容易变成工作，包括宣讲，包括所谓的生命力，包括所谓的你这宣讲的神恩啊。一旦服传成为工作，我们就感受不到服传的真正生命力了。所以当你说生命力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讲的很具有神恩，并不是上面我说的他就走出了会堂。有的时候你在教堂里讲的特别感人，你很有感人感染力，但是你的道理不一定是走出会堂的，也就是不一定是具有生命或生活的。说实话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在很多比如说会堂里，在很多个场所，那有的人都能感动，电影院里很多电影都能感动人落泪，那不一定啊，真正有生活。有很多比如小说故事都能感动人落泪，我不是说小说不好啊，不是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分清。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要走出会堂，也就是走出将福音变成工作的危险。不过走出会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下面解释可能上面会更容易。走出会堂不容易，是因为走进家庭难。家庭代表生活，所以咱们看第二，走进家庭。那时候耶稣从会堂里出来，进了西满的家。不要小看这简单的一句圣言，因为要实地生活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举个例子啊，有人对我说，贾神父你太累了。这是真的，的确我很累，但是真正使我累的其实还不是我的宣讲或者每天我准备一篇道理，这个事的确让我累得很，但是在宣讲和工作中要接触到的人是人非更累。神父为我祈祷，我病了。神父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的婚姻要完了。神父为我的儿子祈祷，他不办告诫。神父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来看看我们吧。神父你能帮助我找个工作吗。神父我不想活了，我要自杀。说实话的，这才是真正的累啊！严格的讲，这些不是工作啊。所以这些累的不是工作，是什么？那是每一位神父的生活。作为一个以服传也宣讲为主的神父，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要面对的这个人事方面的事儿啊，少得多，比那个本堂神父少多了。因此啊，很多人说我累时，我回答他们说，你们的本堂神父更累，因为他们必须要面对教友家庭的那些揪心烦心闹心操心的那些事儿啊，那些伤心的刺心的啊，这些事儿啊。当然天主会给每个本堂神父同样的力量，就像给我宣讲的力量，他也会给北堂神父担负这样的力量啊。也就是说的多说一句，也就是安慰也多，劳累多安慰也多，痛苦也多喜乐也多啊，让这个事件也多，天主的恩宠更多。这是圣多马斯所说的，天主给一个人某职务，一定会给他完成这个职务的能力。是的，每一位服传者其实都很累，因为真正的服传者都要经历啊，面对人事纠纷时的身累心累。但是 如果一位服船者只是将自己当成一位工作者，就像打字员或编排程序者，那他们的累就变成了一种没有生命力的累。比如每天啊，假如我每天只是为了宣讲而宣讲，为了工作而工作，那就很容易变成没有生命力的劳累。也就是说，我只管宣讲，不管人们死活，只管收听大家的喝彩声，不管大家是不是真的因为我的宣讲而悔改而改变。感谢天主，他常常让我一些善心的教友直言不讳地向我回馈，有些教友聆听福音后而向我分享他们的那种感觉，特别是甘苦啊，还有他们为我要我为他们祈祷，他们也为我祈祷，都是在促使我走出会堂，走进他们的家庭当中。虽然我不一定能够像本堂神父一样都能每次亲临现场，不过正如圣女小德兰的精神，信德的道场远比本性的道场更真实的多。当然日者都有最好，不过这要因我们所领受的神恩而定。因此走出会堂，走进家庭，是一个服船者的美丽图像。图像的精神意义才是重要的，因为没有服船精神才是服船者真正的危险。或许就是因为担心我们陷入另外一个极端中，主耶稣就再走进会堂宣讲福音。下面我们就再一次看看再走进会堂有什么意义。如果说走进家庭不容易，那同样的再次走进会堂不容易。我想这是今天啊更多的服船者啊所经历到的一种不容易。那为什么说不容易？咱们先看有几点说不容易，我们就看两点吧。第一，再次走进祈祷不容易。说耶稣走进会堂就是再次走进祈祷，就是说会堂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毛病，一旦走进生活，走进繁忙的工作中，就觉得时间不够用了，于是祈祷开始为工作让步，久而久之啊，祈祷的时间和空间都被挤到没有的地步了。回到会堂不但是指有心的会堂，更是指人心的会堂。主耶稣在繁忙的服船工作中总是抽出时间来去上山独自祈祷啊，就是告诉我们一位服船者回到祈祷的殿堂内的重要性。其实两个会堂都重要，有形的会堂帮助我们走进心灵的会堂，走进心灵的会堂也帮助我们走进有形的会堂啊。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当你到一个祈祷房间很容易就祈祷啊，当你如果平常的时候不收敛心神，走进教堂了你也东张西望，这意思。第二，再次走进宣讲的深处不容易啊。再次走进宣讲的深处不是指宣讲有多少，而是指宣讲的深度啊，即一位服船者对服船深体验的深度。这个体验不是纯理性的，而是结合了具体生活的深度。那这样的深度只有在不断的走进教祈祷的会堂内才能达到。有一位老主教说得好，他说服船很简单，就是主耶稣这句话，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如果你的服船工作，无论你的服船工作做得多么轰轰烈烈，其实最后就这一句，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啊，这位主教的话就是深度的宣讲。对我来说，他对我来说就是深度的宣讲，就是悔改的宣讲。悔改有多深，宣讲就有多少深度。所以主教的话对我来说就是犹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那朋友们，咱们最后就用这位主教的这句话作为我们这次默想的一个结论吧。无论我们是服船者还是平信徒，都需要反省这句话，悔改有多深，信仰就有多深。祈祷，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使我们走出浮浅的自己，走进具有深度的人生当中。深度的人生永远是从悔改开始的。主啊，那就求你赐给我们真正而彻底的悔改吧。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